我讲的内容是从二十五节讲到第二十七节，我为了公平起见呢，应该把前面那些读一下哈，请大家一同同声来读第二十二节一直到第二十七节，二十二节一直到第二十七节哈，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接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知道你们教会那个今年的主题应该就是跟我们夏令会主题是一样的，对不对？叫更新与成长。那第一季呢就讲个人的更新，那第二季就讲到家庭的更新，但是我今天就跟大家讲到一些关于家庭的事情。那你今天要家庭活得好呢，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有很多的写谈，我们自己也做很多家庭的写谈，你可以参加一些讲座，但是不管你参加什么的讲座，学什么的写谈，你只能学到这些技巧。而你要真正解决问题呢，要生命得到改变，就是需要学习舍己。一个教会就要影响世界，就必须要有见证，教会必须要有见证，你的家庭必须要有见证，你的个人也必须要有见证。有一本书啊，叫做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Conscience， 那个作家是个福音派的作家，所以不是来捣蛋的哈。这本书中文呢被翻译为一个非常难听的名字，叫丢人现眼的福音派。我告诉你，就是今天那所谓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般的表现，不是我们传的福音有问题，而是信徒非常不争气。在家庭方面，信徒的离婚率是33%，而且不是发生在信耶稣之前。我们可能以为因为这些人呢婚姻搞得一塌糊涂，所以就赶快来信耶稣了哈。那信耶稣就不会再发生问题了。90%是发生在信耶稣之后。而那些不信主的人呢，他们的离婚率也不过34%。家庭暴力在基督徒的家庭跟非基督徒的家庭那个差别也差不多。不止这样，1996年了，在一次守约者大会，现在好像已经没有那么时髦了哈。当年呢很多人几万人去参加一个大球场，他们做了一个 survey， 超过一半的参与者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曾经浏览过色情网站，而且呢大概有1/3的基督徒，大概30%是浏览色情网站上瘾，就是不能控制自己不去看那些东西。对不起，我讲这种话，我所以假如我要给大家灌溉的话很容易，我保证你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常常看色情网站而控制不了自己的。因为我们这里有100多人快200人聚会的话，那33%就有几十个人做这种事情。而有1/3的信徒他们认为婚前性行为是没问题， 虽然华人的信徒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不能不担心。其实我们的教会里面彼此看看就知道，我们的牧师当然就知道的更多。你发现信徒的品格虽然不比一般的人差，但是也不比一般的人好到哪里，就难怪传福音那么困难，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并没有叫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觉得很羡慕。家庭是信徒见证很重要的一部分，不是叫你爱家庭过于爱神，而是你爱神的话，你的家庭就必须要有见证。有些人把生活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叫做属灵的，比如说读经啊、祷告、去聚会就很属灵了；一部分是不属灵的，比如说上班呢要照顾父母，跟妻子吃顿饭谈谈心啊，跟孩子去踢踢球啊。那结果这种看法就让一些人觉得除了信上教堂以外什么都不需要做，其实圣经并没有这种的教导。相反，圣经告诉我们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要在所有的行事为人的上面要对得起主，不能以为多参加几个聚会、一些教理、有些服事，或者神学修几门课，就表示自己非常的属灵。应该在生活的每一方面的家庭中，在个人与人的交往的里面来荣耀上帝。而夫妻尤其要同心合意，真正活出什么叫做二人成为一体。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家庭要见证，你值得人家羡慕，你的服事自然就有果效。你的家庭完蛋，你的服事一定完蛋。一些传道人呢、就是因为没有注意他的家庭、他夫妻的关系，结果搞出外遇，那你说怎么服事呢？连主的名都被羞辱了，家庭完蛋，你的事业同样也会完蛋。所以一定要把家庭来搞好。就是因为有那么多人离婚，叫基督徒能够把他的家庭搞得很好，我告诉你啊，大家会常常来问你，你的秘诀到底是什么？你看今天最卖座的讲座是什么？叫什么夫妻关系啊，跟子女应该怎么相处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种问题多得很厉害嘛。而且基督徒的家庭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还怕人家不来信耶稣吗？那怎么样才能够把家庭搞好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你要知道你的家庭是神圣事物的繁荣，你的家庭是要用来繁荣上帝的。这经文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而这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神要求一个做丈夫的人，不是爱爱妻子就可以，情人节就带他去吃顿饭，啊，他生日老婆 anniversary 啊，就那个买一束花。所以说，你们做丈夫要爱妻子，基督爱教会，实际上对太太的要求也完全是这样子的。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顺服到什么程度啊？要顺服到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为什么圣经有那么大的要求，那么高的要求呢？因为神不只是告诉你家庭要比一般的人好一点，神会告诉你的家庭是应该用来反映神自己的。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认清楚我们就活在世界上的目的，到底神为什么要造我，为什么要把我们继续留在世界上。上世纪 告诉我们说人的被造是很特别的，跟神所造其他的万物很不一样，因为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什么叫做形象呢？形象就是影像，这英文圣经把这个字就翻译成为 image。 影像呢不是本体，但是反影那个本体，代表这个本体，让其他的人可以通过那个影像认识那个影像的本体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人是像神的照片，人又像一面的镜子，反映神的自己，人可以通过这个镜子看到神的本身。但是呢，当人堕落离开神以后呢，就失去这种能力了，因为一个镜子要在光的面前才能反映光，人也要在神的面前才能反映神。整个救赎就是要把人恢复到神原先创造人那个目的的里面。人是怎么堕落的呢？我们不要以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是个没有太大意义的一个神话。神故意造了一棵分别善恶树，要告诉人说你不能吃上面的果啊，就是为了考验一下这些人到底听不听我的话。那人听了就重重的刑罚他啊，这岂不是很过分吗？这世界上有个父亲啊，明明知道那个孩子很喜欢吃糖果，然后就故意把一瓶孩子最爱吃的巧克力放在客厅的里面，然后就出门了。出门前就告诉那个孩子啊，你千万不能偷吃啊，你偷吃的话我就剥掉你的皮啊。那孩子在家里啊，一天到晚受到那个巧克力的引诱，最后呢就受不了引诱就吃掉了。结果爸爸回来果然剥掉他的皮，那这个算什么爱？这简直就是毫无道理啊！这很多基督徒也不懂。要理解这个故事啊，你一定要明白到底吃分别善恶树的果这代表了些什么。当人还没有吃分别善恶果子前，他到底能不能分别善恶呢？我不知道你们的答案是什么，你们觉得是什么？到底是能还是不能啊？啊，很多人就说一定不能嘛，因为这个叫分别善恶果嘛。蛇啊，代表魔鬼，岂不是引诱他们？你们吃那天就能够如神，能分别善恶。那他还没有吃嘛，应该是不懂。其实呢，何以见得呢？因为呢，当他还没有吃分别善果之前，他绝对知道这分别善恶树的果是不能够吃的，吃呢就是罪了，不吃就是善了。所以他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他知道，他当然知道。不过那个知道那个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你看创世纪第二章就知道了，是神告诉他，是神定出这个标准。那什么叫做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呢？魔鬼就试探人，那你吃的日子眼睛都明亮了，你们就可以如神能知道善恶。意思是说呢，你吃的那天你就不需要再听上帝的话了，你不需要根据上帝的话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只要你认为是善的就是善，恶的就是恶。所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其实有两种的后果。第一种，这人人都用他自己的标准来决定对错，都认为自己最对，对方是错的， 那最近那个最大这几天最大的新闻就是那个 Boston 那个马拉松哈 有人放了炸弹，死了三个人，伤了100多个人，啊，最后其中一个被打死了，一个现在在医院的里面。你只要去问他，你怎么干这种事啊？我保证他会告诉你，我这样做是对的，同意吗？所有人跟人的冲突都是这样而来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最对，每一个人都觉得对方是错的，但是两个人对错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会产生人跟人的矛盾。而这种情形怎么来的呢？就因为人吃了分别上述的果，他觉得我最对，我最大。夫妻吵架岂不也是一样吗？要两个人都同意一件事情，怎么吵得起来呢？一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更有更多的道理吗？你不会看见两个人吵架，两个人都说：“哎呀，我很错啊，不，我就是要跟你吵，要跟你吵到底。”有这样的人吗？第二，去分辨上述果，产生第二个的问题。其实这个在表示这个人向神来宣布独立，对神说：“我不再需要你，你不要那么唠叨，告诉我要这样要这样，这个才是对，那个是错。我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就是对；我认为是错的，是错。是人自己要与神隔绝，自觉于上帝的恩典之外啊。”所以难怪圣经这个其实就是死了，而当人离开这个禁止的源头，当然就无法还你的话。所以信耶稣就是那个过程的逆转。为什么信耶稣一定要悔改？悔改的意思不是把以往的过犯一都认清楚。听说中国大陆有一派叫重生派，要大哭三天三夜去悔改认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因为忘记的罪没认怎么办？一些我自己都不知道是罪的，不觉得是罪的也没有认，那怎么办？这悔改很重要，悔改代表个态度，就是改变我们对神背逆的态度，从背逆的态度里面回转，重新归向神，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所以一个人信耶稣不能只认耶稣为主的，也不是要认耶稣不能认耶稣为救主的，也不要认耶稣为主的。我们祷告的是说主啊，或者我们说主耶稣，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是以他为我的主的，我愿意回到他的面前。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需要的学习，这也是唯一你的家庭会蒙福最重要的条件。而当你回到神的面前，你就能够现在禁止放在神的面前，就能够还你。这神拣选你跟我成为他的儿女，不只是为了叫我们去免去那永远的死亡，是要恢复他原先创造我们的目的，让人能够重新反映他的荣耀。这个就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的婚姻，不是为了你侬我侬，情人节写张 I love you 的 card 让我们两个人享受那个二人世界，不是这个样子，是要你反映神的爱，反映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反映教会应该如何来顺服他的主。所以圣经对丈夫的要求不是用世界的标准，而是用神的标准。你要爱妻子，爱得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来舍己，这只是用世人的标准呢，每个礼拜陪太太吃顿饭呢就很不错了，把薪水相交啊，或者家里帮忙洗洗碗呢，陪儿子去打打球，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丈夫。但神会说你差的还很远，因为耶稣不是这样爱教会。如果耶稣这样爱教会啊， 他就会只陪你吃顿饭啊，送你点钱啊，啊，你生病啊，你祷告，他就给你医好啊。那他绝对不会替你上十字架，更不会为你死，担当掉你的罪。而神为什么你跟我今天仍然放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叫你现在活得更好啊？因为你到天堂以后，你一定能够活得更好，一定无病无痛，一定不会失业的。神把你放在世界上，就是要你现在来反映神的荣耀，让别人能够透过你来认识上帝。所以你在地上所做一切的事情，包括你在世人的中间，你怎么上班，你怎么与人交往，你的家庭都要反映神的伟大。你要用这种态度来面对你的家庭。第二，经文告诉我们说，舍己是实践神的真爱是唯一的办法。经文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很基督爱教会，为教来舍己。基督是怎么样爱教会的呢？是舍了自己的爱。经文所用的字呢，是指放弃自己的主权，放弃了身体，把自己完全归给对方。同一个字在圣经里面呢，可以翻译作为出卖啊，犹大卖主在用这个字，把你这个人都卖了给对方了。又可以翻译成为那个把这个人交给官府，那个交给，这同样的一个字眼，又好像奴隶一样把自己卖了给对方，意思任由对方摆布，完全属于这个人，丧失自己的主权。这个字跟耶稣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那个字是不一样的。那里的舍己其实主道否认自己，英文用 deny self， 就是说我不顾我里面的感觉，我拒绝我里面的感觉，为了满足神的意识，是讲到心灵里面。在这里所用为教会舍己，是讲到行动上，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交出来，越做出任何的牺牲。其实这个跟婚礼里面交换戒指有很密切的关系。很多人都不会了解那个结婚交换戒指这种仪式是怎么来的哈。像你是女生呢，就一生人只有一次啊，一定要我的丈夫大出血，要买一只最名贵的钻石戒指。那有些传道人就把戒指是圆的来大做文章啊，戒指是圆的，这表示无始无终的，所以呢婚姻就是长长久久的。但这个说法呢，其实没有圣经的根据。在圣经里面戒指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用的呢？其实戒指是用来代表权柄的。因为古代的人呢，用他的戒指来打印这个事情的上面，那这个事情就不能再更改了。这法老啊，很欣赏约瑟的时候，就把他手上打印的戒指就给了约瑟，意思就是我把我的权柄通通归给你了。以色列人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习惯，以色列的奴隶呢，不是终身制的，因为神很有恩典，所以以色列人生活的跟外邦人是完全不一样。只要你在外邦人做奴隶，你就很惨，你是一辈子做奴隶，你的子子孙孙都是做奴隶，你都属于那个主人。以色列人不一样，他们每五十年呢，第五十年就是禧年。到禧年的时候，他们要释放他们所有的奴隶。但假如有个奴隶，他说我很爱我的主人，我实在舍不得离开他，我愿意一生一世跟他做奴隶。那这个主人可以怎么办呢？这个主人就在他耳朵上面 戳个洞，要戴个耳环在上面，叫 This is my property， 这个人是属于我的，一生都属于我的。所以耳环就是权贵的意思。所以今天姐妹们呢，很喜欢戴个耳环，你知道吗？叫奴婢的记号。所以两个人交换戒指是什么意思？两个人交换戒指就是说，我把我的生命给了你，我是完全属于你，我愿意做你的奴隶，你也把你的生命给了我，你完全属于我，你也做我的奴隶，啊，这个是真正浪漫的，对不对？真正的爱，这是愿意为了对方来舍己，像那个不愿意离开主人的奴隶，不是被迫的，是甘心乐意放弃这主权，放弃自己一切，甚至性命的，全心全意为了对方的好处，全心全意为了帮助对方活得更合乎神的心意，全心全意为了讨对方的喜悦。我们本来就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对神，要用这样的态度来对我们的配偶，也要用这样的态度来对我们的家人，这样我们的家人才能真正的蒙福。所以舍己是你家庭蒙福最重要的秘诀。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来爱教会的，他为教会舍了自己，为教会被挂在十字架上舍了自己，就是说没有一样的牺牲是可以更大的，没有人牺牲是我不愿意付出来的。这种舍己也是甘心的、乐意的、自动自发的。基督爱教会不是等到教会很听话的时候，这教会那个已经对主很好的时候，基督爱教会是在人还不太认识上帝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很多做丈夫的说，我也愿意为自己舍己啊，不过呢要等到他啊也做得到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来顺服我，那我就肯为他舍己了。这个不是基督爱教的样式。信主是向上帝交出你的主权，家庭蒙福是让你愿意为你的家人舍弃你的一切。不但这样，你要更多舍己，对方才有被改变的可能。经文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的是要用水接的道把教会洗净。那我这里特别采用新译本的翻译，因为和合本呢、把四个字漏掉了。哪四个字呢？叫为的是要。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很容易一跳就跳到第二十六节，特别你去用和合本的话，要用水接的道把教洗净，成为圣洁。于是这个做丈夫的话的呢，就一天到晚呢用神的话来对付他的太太，这圣经教导嘛，用水接的道嘛来把它洁净嘛。那我太太有那么多缺点，所以我一天到晚用神的道啊来对付他，告诉他神的话是这样说的，你这里也不太合乎圣经，那里也不太合乎圣经，你知道吗？我这样跟你讲是因为我爱你啊，我不是为了自己啊，你是信主的人啊，所以你更应该服从神的话语啊，你应该改变啊。那当然讲，你这样搞的话是保证你离婚收场。这经文怎么说呢？基督爱教会，教会舍己，为的是要用水接的道把教会洗净。所以你只要想要用神的话来帮助你的太太，你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用水接的道把它洗干净？你先要做的是什么？舍己。 叫他不肯听，表示什么？什么不够？舍己舍得不够，我跟你讲，你只舍得够，他就能听了。这主耶稣基督是做同样的一回事情。主是因为人先听他，才来为人死呢，还是他先为人死，人然后听他的？他先来为人来死。人不是用讲道理就能够改变的，人要看见榜样。身教远比言教更为重要。你要带领你的家人来到主的面前，你要你的家里面真正的蒙福，你自己先要活出榜样，先要遵行神的话，先要为着对方摆上你的自己，舍弃你的自己，表现出基督的爱。而且对方听不进神的话，不是对方太反感，是你的爱还不够，你还不够舍己，就继续去舍，更多的舍，直到对方能够把神的话语听得进去。有个故事是这样讲的：风跟太阳了，比较谁的力量更大？他们看到一个穿着棉袄的人呢，在路上走，他们就说：“我们来比赛一下，看谁能先叫这个人把衣服脱了下来。”那风就用力吹这个人，怎么晓得风越吹啊，这人就觉得越冷，所以他就把他衣服抓得紧紧的，怎么搞这人都不肯把那衣服脱下来，就是不肯放手。那个时候太阳就说：“哎，让我来试试了。”那太阳就出来了，用非常和煦的阳光照在这人的身上，让他慢慢慢慢就暖和过来了。暖和过来，再过一阵子就觉得很热了，就觉得穿个棉袄实在太累赘了，很不舒服了，他就把那个棉袄脱了下来。而太阳还继续照射在这个人的身上，不生猛烈的阳光，你知道猛烈的阳光人也不肯把衣服脱下来，怕那个晒得脱皮嘛。那他再走路下去，走走他的冒汗呢，哎呀，他就受不了，他就把衬衣也脱下来。那太阳仍然用很和煦的阳光去照他，再照一会这边看看天，哇，今天的天气那么好，太阳那么好，我要晒晒太阳，就把他的内衣也脱了下来，赤着脖子在那里走路。你看见爱的力量吗？你看到舍己的力量吗？让你只知道用风来吹它，越吹它就越不要改变。第四，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一生一世来活出这个舍己的样式。经文说，你们做丈夫要爱妻子，基督爱教会，教会舍己，为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做荣耀教会归给自己，什么污点皱纹也没有，是圣洁没有瑕疵。啊，到底这个舍己要舍己到什么时候？经文说基督爱教会，为教舍己，一直等到他污点皱纹都没有，而且圣洁没有瑕疵的，这表示你一直要来爱他，一直要来建立他，直到对方完全。那人怎么可以完全呢？人一辈子都不会完全，因此你得一直的舍己下去，一直的爱下去，舍己到底，舍己到你见主面的时候。你要你的家庭蒙福，你的人际关系也蒙福，你的婚姻也很蒙福，常常能够散发出基督耶稣馨香之气，你就要一辈子走舍己的道路，而且越舍越多。属灵的衡量很简单，耶稣基督走出来的道路就是条舍己跟降卑的道路，谁 更像主耶稣基督。舍己最多的人最像主耶稣基督。而当我们真正这样生活，你就有一个跟世界人不一样的心。人的问题在于我的意见很重要，我很大，我都是罪的。人的悔改，一个真正的悔改，是我降卑，我把主权交回给神，我愿意谦虚下来，我愿意把自己摆上。人的冲突是因为人觉得自己很大，人的和谐就是人愿意来学习。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跟世界人差别那么少？基督徒对世界没有影响力，因为愿意跟随主的人太少。许多人信耶稣跟拜菩萨是差不多的，不过找个寄托，找个心灵的安慰，有困难的时候一位神给拜一拜。信耶稣不是这样，你信耶稣就要跟随主，就要成为一个的门徒。而即使在跟随主那些人的当中啊，能够一生跟随主的人还是太少。许多人跟随主是一段时间的就跟不上去了，还有些人觉得要求太高了，慢慢就放弃了。也有些人觉得我已经付上很多，不愿意再跟上。也有人觉得我好像试过啊，太困难做不到，就不跟下去。其实属灵的事没有捷径，不要学那灵恩派，有搞个什么聚会大家兴奋一下，你知道吗？那些流行音乐 rock concert 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别人还是很激昂的，但是不会对生命有长远的影响。你要灵命真正的进步，要一生去活出一个舍己的生命。保罗怎么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连属灵像保罗这样的人，被主使用像保罗这样的人，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他是一生来学习跟随主的功课，一生学习舍己的功课。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很荣耀的计划，比这个低，你都叫上帝失望，就要叫我们反映他的荣耀，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为了这个缘故，神要把一切不太像他的地方要除掉，要修剪。约翰福音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主耶稣基督就是个舍弃他自己，对不对？舍弃他的生命，舍弃他的尊严，舍弃他的主权，降到至卑，神就把他升到至高。同样，神也用这些环境来修理我们，要我们学舍己的功课。当你舍弃了，降卑了，神就把你升为至高，就让你经验圣灵的大能。神用两个地方来磨练他的儿女，一个是教会，一个是家里。教会是非常磨练人的，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人。教会跟公司不同，跟社团也不同。公司可以把人隔级，也可以把人开除，教会不能这个样子。只要是信主的人，就是教会一个分子的。但是我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都有个性，每一个人他同样一件事情就看出很多不同的看法。这教会里面绝大部分纷争呢，跟真理无关的，你同意吗？都是跟那些芝麻绿豆的事，也可以这样看，也可以那样看的。神 就把我们摆在教里，让我们学习真正的相爱。相爱不是爱那跟你差不多的人，跟你那个什么意见都差不多的人，相爱是爱那是跟你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当你这样相爱的时候，你就要学舍己的功课。第二地方就是家庭，夫妻关系太密切了，天天在一起，而且就两票，要用投票的方法，大家都50%，所以没有办法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所有跟别人不会发生的摩擦都发生出来，也同样把人性的软弱，我们的自我中心完全暴露出来。所以家庭是个磨练人的灵性非常好的地方，你能够把你家庭搞好了，你就能够服侍上帝，你就连家庭都搞不好，服侍神也好不到哪里去。服侍神是个生命的事情啊，不是才干跟知识的事，所以读了神学是不一定能够服侍神的。那家庭怎么搞的？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要舍己，做丈夫的要舍己，做妻子的其实要舍己。当你真正的顺服，明明不想顺服了、啊、你说今天什么时代，21世纪男女平等嘛，为什么叫我顺服你呢？这个顺服是因为要舍己，做父母对孩子要舍己，你舍得越多你就越像神，你的家庭就越蒙福，也在不知不觉里面得到能力，散发出叫人活在神的香气。你愿意暂时把自己放下，做真正跟随主的门徒，叫你的家或接触你的人能够在你生命里面看见神的形象吗？没有一条容易的道理，但这是最荣耀的道理，也是神把我们把你把我放在这个世界上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拣选我们就是要把你儿子的形象恢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且你已经赐下你儿子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帮助我们脱离那种肤浅的基督徒生活，几乎是像拜菩萨那种做基督徒的生活，就在神里面求点好处那种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看见了更荣耀的标杆，而且向着标杆来直跑，而且一生走这样子的道路，只等到你儿子的形象成形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为着你这样的恩典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